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一至十一节，请听我读出。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紧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慎，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2004年8月是我第一年去缅甸侍奉的时间。果然的圣诞节，当地有两位姊妹就带我去一个湖区那里呢，是去住两晚。在26日的新闻的报告里面，我们就 看到呢，是印尼的苏门答腊岛发生40年来最严重的九级大地震，引发是超级的大海啸，甚至是远及到呢，是东非都是受到是波及。海啸它那个巨浪呢，是有10米那么高，造成在印度洋周边有10多个国家，是有近乎30万人是失踪和是死亡，消失在这个惊涛骇浪的当中。那年那个时候刚刚适逢就是圣诞节，印尼和泰国有很多度假的地方都挤满了来自不同地方的海外游客，他们都是带着一个很愉快的心情，和家人好朋友去享受阳光与海滩的悠闲生活。万万估不到乐极生悲，就好像在天堂跌入了地狱，失去了至亲好友，生还者身心亦都有大受创伤。有一个家庭，他们所住的酒店是向正那个的海，当这个爸爸他预备拎些衫同家人出去游水的时候，一个巨浪涌入去他们间房那里，将他的妻子儿女就卷了入这个深海的里面，他自己亦都是受了重伤。有一对法国的年轻夫妇来到度假，享受这个美丽的海滩，在海滩那里租了一间茅屋去晒太阳。不料这个巨浪也都将他的丈夫卷入了大海，他庆幸是搲到一棵是棕榈树，8个钟之后才有救护人员是发现他脱离这个的险境。自从2004年印尼这个海啸发生之后，印尼政府就在沿海路呢，是设立这个海啸预警的系统，期望呢是这个警告呢是可以减低这个灾难性的伤亡。很可惜，因为呢这个呢通讯的条件比较差呢，就算呢事前呢是发出很多的警告呢，因为那些人收不到这个通知呢，同样都是造成很多的伤亡。政府负责的官员就说，如果是要做好这个系统，有效的是去传这个讯息，以便可以更早做好这个预防呢，相信就是他们政府最面对最大的那个课题。印尼海啸这个的情景令我想起在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24章38、39节的经文那里说，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朝上吃喝嫁娶，直到挪亚 进入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海啸之后至到而家已经过了七年，大家已经都淡忘了这个灾难。每一个度假胜地照样在假期是涌满了游客。今日的人生观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之后是怎样到时先算。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开始至到五章十一节呢，是讲到有关末世论的重要经文之一。在上半章的四章十三至十八节，讲到基督徒他离开世界之后是睡了的人。在下文就是我们今天所思想的经文，就是劝勉还未曾离开世界的信徒要做醒着的人。醒着有两个的含义，第一就是活着的人，第二是警醒的人。有关主再来的日子，保罗用了两个比喻来到去讲明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情况，来到提醒信徒做好准备，警醒等候，好面对主来的日子。第一个比喻是用夜间的贼来到比喻耶稣基督再来是忽然来到。贼在夜晚黑偷偷摸摸地入咗嚟偷嘢，但系呢个比喻嗰个重点唔系话嗰个贼静静鸡咁样入咗嚟你间屋你都唔知道，而系话佢突然之间嚟到，冇人能够预测得到，就系因为我哋唔知道主系几时嚟，所以我哋要做好准备，我哋要警醒等候。第二个比喻是用怀胎的妇人他面临生产之苦来到去比喻，告诉我们知耶稣基督他一定会来。当他们正是说哇现在真的好了，风和日丽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平安的意思是安全，稳妥同样都有安全的意思，两个字几乎是同义，但是连在一起就是平安无事。耶稣基督曾将人子和挪亚的日子相比，马利福音24章36至39节，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当他们正是讲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就忽然临到他们里面。在1912年4月10日，有一艘大船载住1326个乘客，连同891个船员，由英国的南安普顿港那里出发，他们要创下世界横跨大西洋的纪录。在14日的深夜11:40，船撞到这个冰山，但是乘客一点都不紧张，因为他们知道他自己坐在一艘全世界最安全一定平安无事的巨轮。这艘船它的总吨数是46328吨，排水量是66000吨，船长259公尺，船阔28公尺，是当时号称连上帝都打不沉的不沉的船。如果用现代的科技来到去讲，除了邮轮之外，就连美国核子航空母舰在吨位上面都比不上去。这艘船就是很文明的铁达尼号，船上2207人，有1503人葬身在这个海底，是20世纪最惨重的灾难之一。这艘船是用了750万美金来做的， 是1912年的750万美金，不是2011年的750万美金，是一项非常之大的投资。这艘这么有吨位、这么有分量的船，大家都觉得打风都不会反的。那时每一个乘客都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平安无事的航程，必定会平安无事的去到这个目的地。当四围的船向他们发出前面有冰山不要再前行的时候，他们觉得我们这艘船是没有问题的。当他们遇到撞到冰山一角的时候，就不堪一击。主再来的时候是忽然间临到，不是因为甘心平安的武士而来到去松懈不做准备，因为人正在觉得在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第二个比喻是怀胎的妇人所面临生产的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是一定会来的。在这个灾祸的里面，不是说不复存在的那个灭亡，而是指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第九节那里所讲永远的沉沦，离开神的名和他荣耀的光的里面。保罗所关注的是人和神是不是有一个正当的关系，如果有这个关系的时候，他的生命是祝福，如果不是的话，他的生命就是沉沦。生产的痛苦是旧约时常用的，是比喻惊惶痛苦，阵痛对产妇来讲是意料的事，但是阵痛仍然是会突然之间是会来。这个比喻的重点就是突然的意思，阵痛是不可以避免，灾祸突然之间来不能够预测，但是必然会发生，无可避免。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主是几时来，我们就更加要有一个是迫切的心，努力的是去为主作工，努力的是去将福音来到传开。我们不单止是去预备自己迎接主来，我们都要去警醒紧守。为什么我们要去警醒紧守呢？因为基督徒是光明之子。我们一起读圣经第四、第五节。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保罗在这里提醒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神的儿女是属乎光明的，不属乎黑暗的，是属乎白昼的，不属乎幽暗的。如果不是黑暗的，就不需要担心主来的日子好像贼一样。所以信徒跟世人是有明显的分别，世人他们在一个黑暗的里面，但信徒他们却不属于黑暗，而是光明之子、白昼之子。在第四节里面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的黑暗是用一个比喻的用法，最常见的意思就是说不信的人和对神不敬的人的状况，他们所做的事是在宗教和道德上呢，是在一个黑暗的当中。在当时就是例如好像很流行、很普遍的妙计，黑暗和光明是相对的。而在这一节和下一节的黑暗，不是说信徒不晓得主来是几时去到黑暗，而是说好像不信那些人那样，不认识神，不听从神那个福音。黑暗不是信徒那个范围，我们要去确定我们自己的身份。信徒的身份是光明之子、白昼之子。光明之子的意思是信徒我们藉着神那个恩典信了主，我们所得的身份。 主耶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我们要去谨记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是去属于神。白昼之子是指信徒将来得以分享主来的日子所彰显的荣耀。身份对我们都很重要，我们在香港长大，很多时九七回归之前我们就说我们是香港人，但九七回归之后有时出到去外地的时候，究竟我是香港的中国人啊，还是中国的香港人呢？有时都觉得是有些的混乱。身份不确定的时候，有时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有时都不知道自己同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同不信的人，他们的生活作风，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处事的方式有些什么不同。所以保罗他就说在第六第七节，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紧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保罗再次提醒信徒要小心陷入黑暗的里面，总要警醒紧守。第六节所以是连接上文第四第五节的结论，劝勉信徒我们要警醒紧守，不要睡觉，好像那些不信的人一样。睡觉不是我们每一晚都要去休息那个睡觉那个的意思。睡觉在这里的意思，保罗他在他的保罗书信里面是用了五次，在这一段里面已经有四次，在第六节、第七节和第十节的意思是讲在灵性上和在德性上那个的沉睡。换句话就是说，在灵性属灵的事情上是麻木的，是无知的，对神那个的旨意，对神那个的呼召是没有反应，是没有知觉的。今天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很忙碌压力很大那个的都市生活的里面，做人现在很多时候都觉得不要看那么远了，最重要现在开心，看开一点，放开一点。所以今天我们面对色情文化、歪理，不要讲道德伦理，不要守诚信，大家都为自己的利益来到去争取，自我中心这些的心态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有没有被这些的歪风渲染了，令到我们都不知不觉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有些的麻木。保罗语重心长的是提醒信徒不要像那些人，那些人就是只属于黑夜，属于幽暗，没有指望的人，他们是不自觉地落在黑暗当中沉睡了都不知道。总要警醒紧守，总这个字呢在原文呢是有一个很强力的反义词，就是指出睡觉完全呢是一个相反属灵的态度和情况。警醒是讲到我们在灵性上和在道德上的警醒，警醒和沉睡是相对的。在这里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在道德上、在灵性上麻木没有知觉，而在这一节紧守更加加强了警醒我的意思。信徒不单止是要警醒，而且是要清醒，即是说我们可以完全的是去运用我们的观感、我们的机能，是不失控去做去生活、去做事。如果将警醒和紧守做一个比较的话，警醒多数是指在心思上的态度，紧守就是在道德上的谨慎戒备的状态。例如醉酒就表示失去一个自我的控制，放弃很多的责任，谨守是那一个严谨和负责任的道德和 属灵的生活。醉酒在今日都同样带来很多社会的问题，例如经常都看到醉酒的车祸、人伤、车伤，影响家庭的生活、夫妻的关系，也都影响工作的表现、人际的关系。最近我看有一个的见证，有一姊妹，她叫做Ming，她是一间健康食品的连锁店的主管。她做这个生意是觉得她就要在这个商界里面来到去做盐做光。健康食品五花八门，有很多不同的，好大好坏都有参差。但是这个姊妹她就很警觉地，她觉得她做这些是要有品质的保证，所以她要求是很高。但是在这些这样的要求里面的时候，她的业绩就不是很好。公司的业绩比起其他公司不够人撼，因为他们的广告又不夸张，他们的态度要货收货又太过严谨。因为公司都面对亏损的时候，他身边的同事都劝他不要揸得那么紧，松一点，他要求较低一点，广告夸张一点。做生意最要紧，我们打开门做生意就是要赚钱，但我们现在根本就不够人撼，怎样呢？这个姊妹面对很大的压力，她有她自己作为一个信徒，在一个商界的里面，她觉得要持守那个原则，那个要求，但也都面对很多的竞争，公司也都要有要求，你不可以成日都蚀的嘛。在这些环境里面，外忧内患的当中，他怎样做？他回到神的里面，他觉得他仍然都是要去持守，虽然是面对这么大的压力。有一天他的同事打电话给他，他说喂，你有没有看今天的新闻啊？我们最大的对手啊，他们的产品啊，被政府呢是说不合资格啊，要回收啊。这件事令他们那个危机有很大的转变。当政府去检验他们的产品的时候，全部都合格。他们也都因为这样在个行内里面也都很有声誉，很有可靠，个销量多了一倍，很多其他的公司都找他们合作，因为觉得他是可靠的，他是老实的，他觉得很感恩，他能够因为去持守真理，有立场，有坚持的时候，他看到神在当中来到开路，总要警醒谨守。信徒，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在这个世俗的社会里面，我们不知道怎样去设一条底线，但是神的话语就是我们划底线的标准。为什么要灵修呢？为什么要读经呢？为什么要回主日学呢？因为神的话语就是帮助我们免于合入一个黑暗的里面，我们要做光明之子，过敬虔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到再读经文第八至十一节。 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既然信徒和非信徒都是属于不同的世界，他们的行为就应该和非信徒是有分别。在第八节，保罗他在这里再讲信爱望是一种属灵的兵器，可以保护信徒的胸和头。戴上是表示我们要警醒谨守，同时是要用这些的盔甲来到去面对很多的挑战冲击。在一个不信的世代的里面，其实我们每日每时都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无论是文化上、生活上、道德上各方面，时常遇到心思和思想的争战，动摇我们的信念。保罗就是说我们要去防守我们的思想，防守我们心里面的意念。信是在意念上坚定的，是去我们向神的心。爱就是在情感上来到坚定我们对神的爱。望是指在思想上使到我们是以天上的事为念。如果我们都有这些美德，我们就准备可以是去迎接主的再来。信徒靠着信望爱等候主，但是神他亦都有他的计划，为信徒所预备的计划。预定这个的主持是上帝他自己，表示神他是按住他全权的旨意决定和安排事情。受刑直译就是愤怒，指神那个的愤怒。在第九节这里，上帝不是预定我们是去受刑的，乃是预定我们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这个宝贵的应许使到我们是可以全心的盼望等候神。在第十节他说他替我们死，讲到耶稣基督他的牺牲是会就是为要处理我们的罪，作我们万人的赎价，叫我们无论是醒着是睡着都跟他一起是同活的。叫这个字翻译就是为的是要醒着的人、睡着的人，重复第六、第七节的那个字。但是在这一节里面不是是讲道德灵性那方面的警醒和沉睡，也都不是指字面里面那个的醒着和睡着，而是去讲回到上文四章十三至十八节那个的问题，而在这里是做了一个的总结。那些醒着的人，即是活着存留到主降临的，跟那些已经睡了的人都要跟主一起的同活。活那个意思就是主回来的时候，这两批的信徒在主再来的里面都一起的是有复活的生命。警醒等候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在这个等候的过程里面，无论是睡睡了的或者醒着的，都是可以跟他一起的，是去有这个盼望和应许。这个盼望和应许给我们安慰和鼓励我们更好的把握我们现在有的生命，我们有的机会来到去传福音，来到去为主而活。在第十一节那里说，所以你们该彼此 权位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香港呢是有一个义工团呢，是专系呢是帮呢在国内里面呢是一啲小村呢是去起一啲嘅桥嘅。咁呢喺呢个服义工队嘅里面呢，有啲人呢就好有经验嘅。但有啲人呢亦都冇乜经验嘅，大部分都系冇乜经验嘅。咁通常就系有经验嘅就去教呢啲冇经验嘅，因为大家都唔系做起桥补路嘅。但喺呢个过程里面新嚟嘅佢哋觉得好辛苦，有经验嘅就去鼓励佢哋唔好怕辛苦，虽然有困难，但我哋系一齐嘅，系去面对。所以搬石头、搬沙包、揼木仔呢啲咁辛苦嘅事，佢哋都做得好开心，因为喺一个互相勉励嘅环境嘅里边，嚟到为有需要嘅人嚟到系去起好一条又一条嘅桥。劝慰喺原文嘅里边系包括安慰同埋勉励，建立就系指造就，互相彼此嘅喺属灵嘅事上里边嚟到去造就。开始嘅时候十一节，所以系去连接住上文，既然神嘅计划系预定我哋得救，我哋就要彼此嘅系去劝慰，互相嘅建立。保罗是将基督徒属灵的生命和品格的培养呢，是当为神一个属灵的工程。在这个工程里面，我们是要彼此互相来到建立。当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遇到试探或者挫折或者是挑战的时候，不是他单一个人的事，也不是他单一个人去面对，他在我们的当中，我们都会跟他一起陪伴他来到去面对这一切。因为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是互为肢体，在侍奉上我们是彼此的，是去配搭，不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而是息息相关的，按真理成为神所喜悦的人，过圣洁的生活，一起是个警醒等候主的生活。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预备好一个警醒的心，随时预备好主会再来，让你一起低头祷告。